欢迎收听不预购可旗下的 Solidot 每日沙龙。
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值得关注的科技话题。
Anthropic 的巴拿马计划引发版权纠纷，最终以15亿美元和解。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入学人数出现近20年来首次下降。空客要把近900个应用从 AWS 迁回欧洲，数字主权正在成为真正的商业驱动力。Jam 项目宣布禁止 AI 生成的安全报告。嫦娥6号月壤分析揭示月球背面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还有苹果 AI Store 涌入大量 AI 辅助开发的应用，我们就从这些新闻开始。先来看 Anthropic 这边，这家公司为了训练 Claude 模型，执行了一个代号巴拿马计划的图书获取行动，投入了数千万美元，大量购买实体书，拆开书籍扫描，然后把书的残骸回收处理。同时，他们还在影子图书馆下载了大量盗版电子书。他们还聘请了曾参与 Google Books 项目的高管来操作这件事。
不仅仅是买书扫描，还从影子图书馆下载盗版书。这个细节在法律上很关键。图书出版商和作者提起了集体诉讼。法官裁定用受版权保护的图书训练 AI 模型属于合理使用，这一点对 Anthropic 有利，但盗版行为本身不合法。
Anthropic 去年跟出版商达成了和解，赔偿金额是15亿美元。本周一，美国地区法官 Araceli Martinez O'Egan 批准了这份和解协议。
这个协议涵盖了超过 48.2 万册图书，其中 91% 已经被作者或出版商认领，每本书预计获赔大约$3000。这个数字挺具体的，说明赔偿方案已经有了明确的分配路径。
接下来这条和教育有关。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 Jacob Light 研究显示，2025-2026学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本科入学人数出现了近20年来首次下降。
这个转折挺值得关注。过去十年，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学士学位的授予量增长超过一倍，从2014年的约 5.6 万增加到2024年的约 12.2 万。但到了2025年秋季，四年制大学这个专业的本科入学人数同比下降了 8.1%， 从大约 65.97 万人降到了约 60.61 万人。
不过还得注意基数， 60.6 一万仍然高于2022年的约 57.43 万。这说明是在多年快速增长之后出现的下滑，不是突然崩盘。
Jacob Bauer 指出，人数下降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那些基于大模型的辅助编程工具越来越普及，另一方面是 IT 就业市场疲软。但他也强调，这种下滑是不是长期趋势还有待观察。
再来看看空客的动作。空客准备把大约900个应用从亚马逊 AWS 迁移到法国云服务商 Scaleway。
核心目的是维护数字主权，确保关键系统和数据掌控在欧洲自己手中。空客说的也很直白， AWS 和所有美国平台一样，并不能保证客户的敏感数据不被美国政府索取。
而且空客把数字主权描述为真正的商业驱动力，这已经不是一句口号了。他们还把美国列为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同等的信任位置，这个定位非常明确。
接下来是 Juno 项目的两条安全报告处理变更。第一条，安全漏洞的披露时间从行业标准的90天缩短到了30天。
原因是大部分 Juno 的安全问题会在1-3周内修复，或者干脆就不修了。所以90天的窗口期对大部分情况来说没什么意义。
第二条更直接。由于现在大部分安全报告包含 AI 生成的内容，这些报告会被直接关闭，也就是说 GNOME 不再接受看起来是 AI 写出来的安全报告了。
下面这条来自嫦娥6号。对月壤稀有气体的分析揭示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月球背面接收的太阳风跟正面存在系统性差异。
关键数据在鸾同位素上。嫦娥6号月壤的鸾负20与鸾负22比值平均是 11.34，上下浮动 0.22， 这个数值远低于所有已知的正面样品。而理论上，强烈分流的太阳风端源大约在 11.2， 背面样品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理论值了。
研究团队给出的解释是，地球磁层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调速器的角色。 当月球穿过地球磁壳的时候，原本每秒大约400公里的太阳风会被减速到大约每秒200公里，导致正反两面接收到的太阳风能量不一样。
这就暗示月球背面存在更复杂的分流机制，不是简单的接收量差别，而是太阳风粒子本身的能量和组成在到达月表之前就已经被改变了。
再来看苹果 App Store 的数据，根据 Sensor Tower 的估计，2025年苹果 App Store 新上架应用数量增长了 30%， 达到约60万，而今年上半年新应用数量已经翻了一番，达到约56万。
但下载量的增长完全跟不上这个节奏，去年 App Store 下载量只增长了 3%， 达到354亿次，今年上半年增长 2%， 达到1076亿次。应用爆发增长，但用户下载意愿并没有同步上升。
开发者们已经在苹果开发者论坛上抱怨审核时间变长了。分析师认为，这波 AI 辅助编程带来的应用浪潮可能不会给苹果带来多少收入，因为这些应用通常靠广告获利，不提供内购。
接下来说智能电视的安全问题。 LG 美国宣布将封禁那些内置住宅代理功能的智能电视应用。
阿前公司 Spire 的研究发现，WebOS 应用商店里超过 42% 的游戏等应用内置了住宅代理 SDK， 会出售用户的家用 IP 作为代理服务。三星的 Tizen 应用商店也有超过1/4的应用内置了同样的 SDK。
要据高级副总裁 John Taylor 表示，公司正在跟开发者合作移出这个 SDK， 违规应用会被下架，未来的智能电视应用将被禁用住宅代理功能。
Firefox 153现在提供了一个原生多账户容器的预览版，
这个功能可以把工作、购物、个人和银行这些在线活动完全隔离开，每个容器里的 cookie 和广告追踪信息互不相通，一个容器内的操作不会被其他容器看到。
它源自之前非常受欢迎的那个扩展 Multi-Account Containers， 现在是由 Mozilla 自己推进到原生集成了。对注重隐私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升级。
欧盟法院最近做出了一个关于 VPN 的裁决，明确 VPN 是合法技术工具。
这个案子的背景很有意思，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在荷兰持有安妮日记的版权到2037年，有个出版商在可公开访问的网站上发布了这本书，然后屏蔽了荷兰的 IP 访问。基金会就起诉说， VPN 可以绕过地理限制，让荷兰居民看到受版权保护的内容。
法院驳回了这个论点，裁定很清楚，出版商不因为读者通过 VPN 绕过地理限制而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使用 VPN 本身是合法的，不能因为有人用 VPN 访问了受限内容，就去追究内容发布方的责任。
PNAS 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尼安德特人的研究，研究团队用形变映射法重建了尼安德特人的颅骨内表面，然后跟现代汉人和欧洲裔人群做了对比。
结果显示，尼安德特人可能和现代人类一样聪明。而且还有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发现，现代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比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之间的差异还要大。
这个发现支持的是融合理论，而不是现代人类靠更出色的智力战胜了尼安德特人这种假说。换句话说，尼安德特人并不是被智商碾压而灭绝的，情况可能复杂得多。
大众汽车的官方应用出了一个问题，在运行 GraphenOS、LineageOS 或者 LightUF 在内没有预装 Google Play 服务的第三方 Android 系统上，应用会直接失效。
这意味着车主没法查看剩余续航、预约保养，也不能远程控制充电和空调了。大众官方已经确认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始调查，但同时警告说，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改变。
大众的解释是，他们的应用依赖 Google 的 Play Integrity API，而只有具备 Play 服务的设备才会提供这个 API， 但 GraphenOS 那边则抨击 Google 在这个 API 的功能上误导了企业，说它并没有真正强制设备安全或者应用合法，只是装装样子，实际上留下重大安全漏洞，执行的其实是 Google 的商业利益。
数学家仍然不知道惩罚的最快方法。
以上是今天 Solidal 每日沙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